章的七到十二节，你们一起看，我来念一次。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，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主来。看来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那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、能忍耐的榜样。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我的弟兄们，不要最要紧的是，不可歧视，不可指责天歧视，也不可指责地歧视。无论何事都不可起，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。我们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父神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从头到如今都一直用你的爱来包容我们，来对我们满心的有怜悯、有慈悲、有怜悯。真是求神你今天，愿你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身上，让我们从你宝贵的话语中能够触摸到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心意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，可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会有平安。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会遇到困难的环境、困难的人，可是神你要加添力量，能够忍耐，因为忍耐到底的必定得救，必定讨神你的喜。愿我们有一天在主耶稣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，能够讨你的喜悦，说我们在这世上，我们在凡事上都为主的缘故能够忍耐到底。就像你帮助我转变我们的心意，让我们能够更像耶稣基督那柔和谦卑的心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求。
阿门。
凡夫都会听到我说，在牧师牧养教会的当中，讲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。所以呢，一般的讲道有两种的选择，一个是专题式的讲道，一个是释经式的讲道。那我从神呼召我之后，一直心中就是对释经式的讲道是决定是成为我一生中服侍主，无论到任何教会，我一定用释经式的讲道来传讲。释经式的讲道呢，有优点有缺点，可是我相信有一个最好的优点是保护讲道的，因为它是按着进度讲的。如果在这个进度当中，当时的状况触摸到某一些人的心的时候呢，绝对不是牧师刻意要指明你们，绝对不是。因为我们的神是这么的完美，他在百年千年以前就把他的话语放下来。神在这个世上是寻求一些不只是牧者，也是弟兄姐妹能够忠心的对神的话语下功夫，把神的话语读出来，读出来应用在我的生命中，也能够传讲出去应用在弟兄姐妹的生命中。如果在信息当中你们觉得这个话好像是针对我的，我希望你们要在神面前说，可能是神要针对我的，不是徐牧师针对你。所以呢，这是我反复的在 思想当中呢，我觉得释经讲道的方式对我个人的灵命是得到很大的帮助，也是对我的品格是一个很好的保护。我所有的讲道都是讲道词，这是我的范围，所以呢，如果触摸到你们心中，就请你们原谅，因为愿一个人的话不能打到你，只是愿意希望神的话打到你。人的话打到你，使你不能忍耐；神的话打到你的时候，你要百般的忍耐。那最近呢，感谢神，让我们有一个机会，在几个礼拜前，就是接到一通电话。接到一通电话呢，对，没关系，我们要忍耐。神有的时候就把一些环境放在我们生命中。几个礼拜前，一个美国的一个姊妹，我们也不晓得，就是留个信息给我们说，她去监狱，在这当地的监狱。都是带茶巾，就遇到一个中国的一个女士，在监狱当中会英文，她是希望有教会的牧师能够去看她，那我们就去看了她几次，好不容易把那圣经给了她，要经过很多的手续这样子，然后呢，就陆陆续续，总算这个周就这个上个礼拜天是第一天，上个礼拜呢，她就是。一切顺利的出了监狱，服了40多天的牢，然后顺利的拿到他的东西，我们也顺利的帮他买了机票，也顺利的送了他回国。大概是今天，他就是微信师母说，昨天说微信师母说，他总算到了自己的家，辗转了这么多的日子。然后我们感谢神，让我们在温莎的能够遇到这种状况。事实上，去监狱去探监是我人生的第一次。我去的时候还是蛮害怕，因为不晓得玻璃就是你要去打，实际上电影是我们看太多了，可是亲身体验到，就是要打电话，就用电话跟他话跟他联络。很可怜的一个女士，在美国从中国来这边是。生活，因为儿子在国内呢，有阵子没有工作，就要讨生活，就遇到了一些的状况。那我们就了解呢，就发现他唯一，他本来在9月已经买了机票了，要回去了，就差两天，就两天前呢，他就跟他的老板起了口角，争执了一大堆。我们不讲谁对谁错，这不是牧师的在这边要说的。就是这样子，警察就来了，把两方都抓走了，然后没有人保释他，因为他这边无亲无故的。那神呢，也恩待他，借着我们这种不完全的人，能够稍微对他有点帮助，帮他做了这些事情。那我发现，想想，他只差两天就回岛国了，就是因为一时的不能忍耐。结果去监狱待了40天。那希望这个是他能够唯一接触福音的机会，希望他有把那本圣经在30，愿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已经短时间了。不管他看圣经看了多少呢，希望他40多天能够得着永生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可是回想起来，我们人生中多少时候就是因为不能忍耐，一时一念一个念头而已。你看路上也是这样子，开个车呢，人家接我路线，我不忍耐就撞他，结果一生就毁。你若打开新闻，这种事情太多太多太多。如果发生在非基督徒身上，我们可以了解。可是发生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呢，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的神对我们忍耐到今天。如果神今天对你我不忍耐的话，他只要说暂时停止供应氧气1分钟就好，你我还能够存活。 你神对你我百般的忍耐，我们有这个忍耐神的生命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却不能忍耐别人。所以我上个礼拜说了，做牧者的呢，有的时候要忍耐弟兄姐妹，可做弟兄姐妹的也要忍耐百般的忍耐牧者，然后你彼此之间都要彼此忍耐。因为在即使是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呢，他发现一件事情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到个地步就开始说，哎呀，这个又不信又悖逆的时代，我忍耐你要到什么时候呢？你我悖逆神到一个地步，连这个柔和谦卑的救主都会很感慨地说，哎呀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，我忍耐你们要到什么时候。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对我们不断的忍耐，他才一直忍耐到了十字架上。你我可能一生中还不需要为人家钉十字架，还不需要的，那是很极端的例子。可是我们多少时候能够忍耐？你一个念头不对呢，你一生的果效往往就毁掉。那忍耐这个功课呢，事实上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，所以我们忍耐这个字写的时候也写错了。我们忍耐的忍字是心上把刀，对不对？忍耐好像是说，哇，我的心流血的忍耐。可是在保罗在写最伟大的爱的诗篇的时候，他就先写什么？爱是什么？恒久忍耐，不停在那里，又有恩慈。一个真的爱是能够忍耐的爱，有恩慈的爱。忍耐在好日子中显现不出来的，忍耐只有在困境中显出来。所以我上个礼拜跟你们已经说过，所以忍耐这个字，它原来是包括在一种环境之下的忍耐，还有对一些人物的忍耐。神往往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当中，我们要学习忍耐。神往往把一些困难的人带到我们生命中，我们都要学习忍耐。那我上次也说过，这个忍耐没有一些极端，就是说敌人都杀到你门口了你还忍耐，恐怖分子都拿枪进来了你还忍耐，这个是极端的，不是圣经要告诉我们。圣经告诉我们的正常的状况之下我们如何忍耐。那我上礼拜也说过，根据雅各书，我如果把圣经忠实的读出来的话，雅各书在这边告诉我们，忍耐是要有盼望的。我们基督徒的忍耐不是心在流血的忍耐，我们基督徒的忍耐是有盼望的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所以他三次的讲到主来的日子，这个是我们忍耐的盼望。一个忍耐中没有盼望的人是很可怜的人，是很可怜的人。即使这位女士呢，她在监狱中，因为她不得不在监狱中，可是她还是盼望40多天后会出来。如果我告诉法官跟她说你一辈子都出不来的话，那她就失去了盼望。她出来我们带她去吃饭，哇，这个饭是好美啊，很好吃，我们吃的都是恶心的饭啊，他都说不好吃的。我们天天约师母出来回来说，哇，这个不是很好吃。可是对他来讲，从中国来的，还说吃中餐还蛮好吃的，因为他在监狱中被糟蹋，他有盼望。他说，哇，这个天空从上看到天了，好来，你我谁在乎啊？你们今天谁抬头看天呢？没有的。所以你我在困境中，我们如果失去盼望的话，我们的忍耐是可怕可怜的忍耐。然后雅各呢也很不客气地跟他们说，你们忍耐有一个警告，就是说有一天你我都要站在这个审判主的面前要受审判。有一天案卷打开的时候，神就是说 Scott， 你某年某月某日忍耐不够，我叫你去探监你不愿意去， 是探监这个事情很有趣，因为我们最近师母跟我们在读经日引的人就知道，读经日引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，耶稣说什么？我穷的时候、饿的时候，你们没有给我吃，对不对？我生病的时候，你没来看我；我在监狱的时候，你没来看望我。门徒说：我什么时候遇到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奇妙、很讽刺的，就是在我们读马太福音的那一段的时候，那个礼拜，我们就非得去看好几次监，我们平时都没去的。就神的话一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：神，你是不是要借着马太福音提醒我们说，的确有人是在监狱，有些人是在物体的监狱，就真的监狱；有些人是在心里的监狱。一个不能忍耐的人，他是自己的囚犯，他把不能忍耐的心层层的包住了他。他是在监狱中，求神帮助我们也能够探望这些在监狱的人。这种监狱，心灵上的监狱，比那个肉体的监狱更可怜，因为肉体的监狱还有释放的那一天，心灵的监狱的人，你如果不让神把你释放的话，你一辈子都在监狱。求神帮助，今天这个可能是很严厉的信息，能够帮助我们知道，有一天我们会迷我的忍耐要受神的审判。当然就今天就继续，那在这里呢，雅各呢告诉我们，忍耐是要有果效的，因为盼望是未来的事情，审判是未来的事情。我们说我也不知道，我今天该发脾气就先发了再说，那审判谁看得到呢？未来，可是圣经是非常实际的说，今天你如果能够忍耐的话，你就在今天，你会因为你的忍耐有一些效果，有一些功效，是讲今天。首先呢，雅各用一个农夫做个比喻，这个农夫的例子你我都很清楚，就是在那边就是耕地嘛。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家里后院都像农夫一样，都种一些韭菜啊，一些什么菜。你就知道，你耕地有期盼，你需要有出产的。那你以为雅各这么在乎这个食物啊？今天有蔬菜有水果吃，这么重要吗？不是。他这边讲的这个果子，主要最重要是讲到我们生命中那种属灵的果子，就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？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。忍耐是圣灵所谓的这九个果子中的一个。如果读圣经没有读错的话，圣灵的果子在那一段中呢，保罗是用单数字，虽然有九样，只是一个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认为说，哦，圣灵的果子有九样，那我只要有一样就好了，我不要忍耐，我有其他的八样。因为忍耐是最困难的嘛，我要有仁爱，我要最容易，我要喜乐，我要和平，我要良善，我要心实信实，我要温柔，我要节制。这是错误的观念啊！这九个果子是互相影响的，你缺少一样呢，就好像一个链子一样，你缺少了一样，整个就不是链子。一个不懂得有仁爱的人，绝对不会忍耐，绝对。一个没有喜乐生命的人，绝对不会忍耐。一个不能带来和平的人，绝对不会忍耐。一个不懂得对人有恩慈的人，不会忍耐。一个没有良善的人，不会忍耐。一个不懂得信实真理的人，不会忍耐。一个不会温柔的人，不 会忍耐，一个不懂得节制的人也不会忍耐。忍耐必须在加在所有的之中，同时你若有忍耐的，你懂得怎么去爱，你的生命有喜乐，因为环境困难，人难相处，我还是有喜乐，因为环境不能把我的喜乐拿走。我若懂得忍耐的，我到了地方会有和平的，不会有争论。我若有忍耐的话，我会对人以恩慈良善相待，我会温柔的，我会节制的，我不该说的话我不说的，不该做的我不做的，会有 self control。 这个是忍耐的功效，就是说当你懂得忍耐的人，你的生命有一个果子，就像农夫耕田期盼这个果子一样，神在你我的生命中就是期盼那个生命的果子，希望在环境的压榨下，人的相处之下，让我们这个忍耐的功夫把我们那个生命越来越美。就像农夫，你想农夫耕田耕地，是不是要把那些硬的土困难的一直挖出来？那神就是要借着忍耐把我们不好的东西挖掉。如果日子都是好的，就像个农夫一样，你会觉得理所当然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，神要让我们生命有经过忍耐产生这个生命的果子，并且怎么样，这边说你们也当忍耐，要坚固你们的心。神要借着我们的忍耐把我们对神的信心更加的坚固，然后呢能够去坚固弟兄姐妹的心。坚固我们的心，只等到主来。然后他接着第九节说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。神把你我放在一个环境中，不论是家庭、教会、工作什么的环境之中，神要借着这些东西让我们学会不彼此埋怨。你懂得忍耐的人，你不会动不动的埋怨。唯有不懂得忍耐的人，在什么状况都可以埋怨，你鸡蛋你都可以挑骨头的，都可以的。神要我们在教会中能够弟兄姐妹之中，我们能够彼此来忍耐，不要彼此埋怨。箴言说了一句话，说铁磨铁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也是如此。这句话原来的意思说，铁跟铁磨会磨出刀刃来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铁你不磨，这个铁说我不要忍耐，我不要磨，那铁永远是个废铁，磨不出一把有用的刀剑来。那接着箴言是说，朋友相感是原来的意思，应该是说磨他朋友的脸也是如此。神把你我放在这个当中，如果我们都认为对方是我的弟兄姐妹，是我属灵的朋友的话，神有的时候借着我们互相磨对方的脸。你磨我一把，磨脸的意思说你可能要看看我的脸色，我也要看看你的脸色。我可能有时候受不了你的冷嘲热讽，你也会受不了我的冷嘲热讽。那我们彼此如果是一个属灵的家庭，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不小心的状况之下磨到脸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忍耐。当然牧师不是说你动不动去磨人家的脸，绝对就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有时候我们个性文化背景，有时候那天的态度心情不好，不小心磨到对方的脸了，那就要忍耐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你才磨出一把刃，是神手中有用的器，不是一个废。你要了解，生命的果子没有自然产生的。神给你我的救恩是免费的，一次就给了。 可是你我的生命要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子，我们必须要每一天经常的到神面前，就像这个农夫经常的要耐心的等候，等候那个秋雨跟春雨的降临。秋雨春雨就好像神的话一样，要临到我们的生命中，使我们的心能够软一点，能够让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扎根，能够结果子。所以忍耐呢，第一个果效呢，功效就是要有生命的果子。接着呢，他说，他就是在第十节的时候就引用到所谓的奉主名说话或传道的圣先知。那这个是有旧约的背景啊。那雅各就是说，旧约的那些先知呢，都常常都在忍耐。因为呢，你如果读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，当以色列民族越亲近神的时候，先知很少，祭司很多，都是来到神面前献祭。当以色列人越背逆神的时候呢，就是越困难的环境之下呢，先知就被兴起，因为先知要把神的话传给这些背逆的百姓。所以先知的话多的时候是人最背逆神的时候。那你要想想呢，这个先知到这群百姓的当中，他都知道这些人都是背逆神的，都是应着景象的，他传讲神的话都不听的，这边进那边出的。那他是叫忍耐，他要百般的忍耐，反复的讲，跟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状况都不一样。你看今天的教会，你如果看北美的教会，越兴旺的教会呢，那个牧师都不讲硬的信息。你去看，都是讲你好我好大家都好，神祝福你，你只要奉献越多，房子越大，车子越好，钱赚越多，都是讲这些叫 prosperity 的 gospel， 就是那种所谓的神会祝福你，在任何情况丰盛的福音的。那不一样的，那现今的社会呢，多少神兴起多少先知能够讲人要忍耐的信息。你在这个忍耐的环境中，所以这些先知的本身呢，就是神的一个见证。所以当你忍耐的时候，你不仅是生命有一个果子出来，你忍耐的过程中，你的忍耐就成为众人面前的一个见证。他用这些先知来说，说这些先知呢，可以当作受苦的、能忍耐的榜样，榜样就是见证的意思。所以这些先知呢，能够做个榜样。我们这些先知不是按着人意来说的吗？不是说那我就是故意呢东骂骂西骂骂，就是不是这边啊？他这边讲的清楚啊，是奉主的名说话。当时的那些假冒的先知也是很多的，可是这些真的先知是奉神的名，忠实的传讲神的话。所以呢，忠实传讲神的话，为真理辩护呢，是这一群先知。有一个叫做穆迪先生，穆迪很有名的，他以前是鞋匠。那他的一生呢，他现在穆迪神学院叫做 D.L. 穆迪，他不善言语，他是卖皮鞋的。然后他得救之后呢，他都到了教会，他到了教会呢，人家都看不太起他，因为你这个没有学问的。那人家就把他送去最不被看重的教母教会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去照顾小孩子。然后他就到小孩子当中就带茶经逐日学这样子。他越带啊，那小孩子好喜欢听啊，结果小孩子那班越来越多， 结果小孩子哭到个地步呢，把父母都带到教会，到这地步呢，我们多少人很可惜，父母是跟着孩子走，不是孩子跟着父母走。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呢，目的到个地步，哇，真的是被神大大的使用。他在对神忠心，说：“哎呀，神，我要服侍你。”其实，在一个人家都不重视的小孩子当中，我还是服侍你，我忍耐。到个地步呢，哇，真的是。那目的说了一句话，他这句话呢，他说：“每一本圣经呢，都应该用鞋子的皮来包装。”记得几个礼拜前我跟你们说过，英文说 Every Bible shall be bound in shoe 鞋子 leather， 因为它是做皮鞋的嘛，卖皮鞋的。他就发现的是说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呢，就好像别人一生中所读的圣经，我们的生命就是个见证。别人可能过来教会读圣经的，就看到你。那我们的生命呢，就应该像有这个包装，别人可能一下子看不到里面，他先看到你的表皮的。那这个包装呢，必须用鞋子的皮来做的，不是用纸做的。所以我很珍惜我这本圣经，这皮还不错的，虽然不知道是不是鞋的皮，可是不容易被磨破了，不容易磨破。纸呢，砰一下磨破了。我们教会有些啊，圣经一下磨破了，这代表什么呢？我们的脸能不能被人家磨一下？磨就破了嘛。你给我脸色，我也给你脸色嘛，就破了。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像这个圣经一样，是用皮来包装的？人家踩都踩不破，我可以忍耐到这个地步。这一个事情是穆迪说的，如果是我说的还不算什么，因为这一个人真的是这个样子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只有鞋子皮那一类的包装的生命呢，才能够经得起忍耐。我们要好好的在神面前说：“神啊，我生命的果子是什么？我生命的见证是什么？”是人家碰不着摸不着的生命。信主越久，我们的皮要越厚，我们基督徒的皮要像犀牛皮一样刀枪不入。我们的皮不是润润的，人家碰不着的。这一种是因为生命不好，我老实跟你们这么说的。我们要到神面前来悔改，神，我的生命有什么果子？我生命有什么见证？然后他接着用这个叫约伯这个人，约伯的故事在约伯记中记着。常常有人读约伯记，常常也不晓得怎么回事，因为约伯是，就是说圣经有的人物中受的苦难最多的一个人，他是神。即使魔鬼到神面前控告约伯呢，都指不出他有什么应该受苦的原因都没有。神很少，圣经中没有说一个人是什么，地上再没有人像他是完全的，是正直的，是敬畏神的，远离恶事的。神还连续讲了两次。神如果今天对你我有这样子的评语啊，我们的一生是成功的生命，这神对这个约伯这么讲。可是约伯一生受了多少的苦，他的苦难中财富失去，儿女失去，健康也失去了，他几乎连他的妻子都失去了，可以这么说。因为他的妻子说：“你还在这边假正经呢，持守你的纯正，你把神弃掉死了算了。”妻子对他这么说的。那不只是这样，他的好朋友也来攻击他，一直跟他辩论，说你一定是假冒伪善的人，你一定有罪的，所以神审判，不然的话就你的孩子不好， 这神审判他们，让他们死掉。这些人，约伯在这种的状况之下，在环境之下，在人的攻击之下，他忍耐，他忍耐到了地步呢，最后呢，神就向他显现，神也不跟他解释任何原因，为什么你要受苦，神都不用解释。就约伯在这一切事上都不犯罪，也不以神是愚笨，说我的神是这么笨让我受苦，他都不这么说的。他在忍耐的过经过之后呢，他说了一句我们都很熟悉的话，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，我现在我亲眼看见，因此呢我厌恶自己在尘土跟炉灰中懊悔。约伯这个惊天动地的一句话，他没有出现在神夺去他这些之前，反而是经历苦难之后他人生的一个总结。所以你我生命中的苦难要带给我们生命有一个经历，要有经历，像约伯般的经历，说我从前是啊，神我都听人家说过了，牧师讲过了，主日学也查过了，我也知道听过，听听嘛，可我今天不一样，因为我在忍耐的过程中，我亲眼看到你还是爱我，所以呢，我变做我自己，这么不配的，只配在尘土无灰中的，只配在那边懊悔。可是神你还是恩待，结果神祝福他，那雅各给他一个一生作为总结，说他的结局是什么呢？不是说房子大一点，孩子多一点，银行存款多一点，不是。约伯经过这个苦难中的忍耐，他的结局是他经历到这一位神仍然是满心有怜悯大有慈悲的神，这个是他的经历的。神把你我经过痛苦的环境中困难的人当中，你我有没有经历到神你还是信实的神？你有没有神你还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？这个是忍耐的果效。你我生命有没有经历到？还是我的经历是建立在别人的经历上？为什么在神的国度中没有孙子，只有儿子，没有孙女，只有女儿？因为孙子的经历是父母来的，所以我们基督徒跟神都是神的儿女。所以你的经历不是你先生给你，你太太给你，父亲给你，你母亲给你，不是。你的经历是你必须要个人经过，否则的话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就自动就成为基督徒了？不是，他一生中还有困难的事情等着他们，他们要经历。虽然他们经历痛苦当中，我们做父母的与他一同的痛苦，就像约伯一样，可是他必须要从苦难中学到忍耐。你的忍耐不能传给他，不行，你不能替他忍耐，他必须个人要忍耐。你只能希望你生命的果子可以让你的孩子，你周围的人得着一个见证，说这个世上还是有人这么笨，愿意相信神会带领他经过痛苦中。我们这个世上就是缺少了这种笨的人，教会中更少。我们有多少人就只想看哦好的，没有看到一些生命中有见证，像那些当年的先知被人家嘲笑，被人家唾骂，被人家动不动就追杀了。你如果好好去看那些先知的故事，耶利米他为以色列人的罪在那边流泪，可是以色列人怎么对待他？他在忍耐中，因为他经 意到神是满心有怜悯，不要灭绝他的百姓，他知道神还是有慈悲的。所以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神把我们今天放在你所处的环境当中，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经过你我的忍耐有个果效。我们的神是最讲求规矩，就是说有 principle， 他创造万物不是乱创造的，所有都有规律的。我们的神不是在那边白打工的，闲着没有事。所以你不圣经发现我们的神往往都是有规律的，有一个计划，有一个期盼的。那我们在忍耐中也必须要这样子，忍耐是要有果效的。圣经告诉我们的忍耐跟世上的人忍耐不一样。圣经告诉我们忍耐是当我们人经过忍耐的时候，困苦的环境中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是有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结的果子的生命。我们的生命是人家可以摸的，可以擦脸，有这种见证。那我们的生命呢，对我们个人来说呢，有经历到神还是怜悯，神还是对我蛮有慈悲。英文有一句话，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或者是相信，我们对圣经主日学查经班，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跟相信，绝对不会超过我们怎么应用圣经的教导。实用，雅各是最讲实用的一本书，所以称为新约的箴言。箴言是讲属天的智慧，可以立刻应用在我们。所以雅各称为行的使徒，他不是讲理论的。所以他说，意思说圣经呢，我们对圣经到底有相信多少呢？有认识多少呢？绝对不会超过我们每天活出来的。我很感慨的，这个世代呢，教会越来越失去他在这个世界的声音。大学的时候，大家每昨天还有人跟我讲，就提这些问题。教会呢，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不被人家看重，或者是讲的耶稣基督，就是因为一群所谓的基督徒呢，他所相信的、所认识的呢，跟他所行出来的是十万八千里的远。那世界上的人眼睛雪亮了。就看说什么你是假冒伪善，跟当时的法利赛人有什么差别？就是因为他们会说不会说。所以这句话是我希望你们今天一定要好好听这句话。我们对圣经所认识的、所相信的，绝对不会超过我们把圣经的教导做出来的。你做出来的才能够反映出你相信的，这一个是属灵这个原则。所以为什么说神说他爱我们啊？哇，说得好听吗？神爱我，神爱世人，那神真的相信他爱世人呢、啊？可他做什么呢？啊，看着办，不是吗？啊，要死就死，让你们成人嘛。所以他说神爱世人什么？他要做出来，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，反而永生。所以连神都是这个样子的，神他对你我的爱是有行动的。那我们对神的相信是哦，脑子就好了啊，没有行动的。那这一种哪有见证呢？为什么教会没有在这个世上引起功效？最后讲一个故事就结束。 曾经我最近看了一个一篇短文，可是我只就看了一个祷告词，就是在婚礼当中有一个就是一方的父母，有一方的父亲就为这对新人做个祷告，做个祷告。他英文呢，所以我先念英文。他说 ：“Lord, give them enough hurts, pain, to keep them human, 人 and enough failure, 失败 to keep their hands clenched tightly in yours。”意思是说什么呢？这个无缘无故在他婚礼中做这个祷告，说神啊，求你给他们足够的伤痛，让他们仍然能够做个人一样，就是说这个飘飘在啊 ，humble human， 让他们一生中有足够的失败，他们的手呢可以紧紧的抓住你的手，这个就是我们在忍耐中的祷告。神啊，让你我一生中有足够的伤痛，我不是高飘飘然，我还是个人，我软弱的，让我在一生中不是一帆风顺的，让我一生中还是有失败的，所以呢我能够紧紧抓住你的手，这个是忍耐的。求神帮助你跟帮助我，我们在我们每天生活，无论在家庭中，在教会，甚至在工作场所，我们都必须要这么做。这个是神心意中的人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。